各位朋友弟兄姐妹好，我们很高兴能够又来到再次的回到西谷基督徒会堂。很多时候有人，尤其是父母亲孩子们学琴的，看见我的妈妈就会问我妈妈说，你是怎么带你的女儿弹钢琴，怎么培育她的？然后妈妈就给她一句话，爱是很久忍耐。可是她没有讲又有恩慈，因为她拿了棍子陪我练琴，她不手下留情。那我想世间没有任何的爱比父母的爱更伟大。在母亲节刚过，父亲节要到，我们就一起来念这个爱的真谛，来纪念我们的父母亲好吗？让我们请。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让我们一同起立来唱。
主耶稣，今天来到这里每一个朋友带到主你的台前，求主你亲自与你同在，打开他们的心，
然后我们在灵感的源头一介绍了五个作曲家，巴哈、莫扎特、贝多芬、肖邦跟李斯特。那今天我们有五个全新的作曲家，第一个要介绍的是比利时人法朗克，他是1822年出生，那他11岁的时候他就扬名比利时，他的父亲就很希望他能够成为一个世界知名的钢琴家，可是法朗克他非常的内向，他只喜欢默默的作曲跟在教堂里面弹管风琴，所以后来他就到了巴黎音乐院任教，然后在一生担任教堂里面的管风琴师。那他因为教学非常的认真，他有许多的学生都非常的杰出，他在巴黎音乐院也常常会得到其他教授的排挤，但是他非常安于他自己的职业和生活，他就给他自己一个人生的信条，他说，我要不断的服侍，不断的爱上帝，其次爱我的工作，且相信美善的事能够在其中被成全。那今天我们要带给你们的第一首是他所写的《天使之粮》，他这是从他的一个合唱曲里面出来的，他后来也写了很多这个出名的作品，像他的小提琴奏鸣曲和他的交响曲，他的很多管风琴曲也都非常出名。那今天我们很荣幸能够请到梁老师，梁振平老师，他是在上海音乐院受的教育，然后在得到了杨成杯职业美声组的第一名在中国，然后是 San Jose Opera 的男中音。那在这首曲子里面呢，提到的是天使之粮，那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这个上帝的粮是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那在这句话里面，你们有没有听到它的方向，从下到上还是从上到下？从上到下，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所以在这首曲子，法朗克也在等一下你们听梁老师唱的时候，他的每一个句子就是从上到下，是从上到下的。那我们就来请梁老师为我们唱《天使之粮》。 下一个作曲家是海顿。海顿他从小出生在奥地利非常贫穷的一个村子里，他小时候声音很好，很爱唱歌，可能像梁老师一样。他八岁的时候就被在一个很特别的机会，他就被选上到维也纳合唱团里面去唱。然后当他十几岁的时候，他也特别调皮。有一次呢，他看见前面站在他前面是合唱团前面的这个小朋友，好像头发有点太长了，在练习的时候就拿了一个剪刀，就偷偷的把他的头发剪了。就当然练完的时候呢，这个海顿就被开除了。那他因为在维也纳合唱团里面，他得到很多很好的音乐训练。他后来就以教钢琴跟写作来为生。他的机遇也非常好，他也 work very hard。 他后来成为了匈牙利王子的宫廷乐长，所以这个匈牙利王子呢，他今天如果有宴客，在基督徒会堂要宴客，他就说好，海顿你给我写一个交响曲，今天晚上我要宴客用，海顿就得赶快回去写。那海顿呢，他曾经就讲到他怎么作曲，他每一天早上起来他会穿上他最好的衣服，因为他觉得灵感是从神而来，所以他就好像与神相遇，他就等候神。他说我很早起，一换上衣服我就跪下向神祷告，求他再赐给我顺利的一天，若灵感来了，一切就进行得非常如意，但是我若迟迟没有进展，我知道我一定是某方面得罪神了，我就再次向他祈求他的恩典。那海顿呢，他的才华洋溢，可是呢他的太太一点都不赏识他的才华，有时候还拿他的手稿拿去包蛋卷送给隔壁邻居吃。但是他没有因此而陷入苦闷忧郁之中，他用幽默乐观的态度来面对人生，所以在他的作品里面我们也可以常常听见他幽默的一面。他有写了一首交响曲叫做惊愕交响曲，英文叫做 Surprise。 他怎么做这个 Surprise 呢？我们来听。所以他在这里面他怎么做 surprise？ Boom！ 他用什么样的对比？强跟弱，对不对？音量的对比。他还常常用其他的对比，在音乐上还有什么其他的对比可以用？快跟慢， right？ Very good。在我要弹给你们听的这个，他就有做好像在它的速度用越快速的音符，然后造成一种好像向前进向前进，就突然之间就把你停住了。你们可以听。然后还有其他什么样的对比吗？ 高跟低 ，Yeah， 刚刚有没有听到？那我，我们这里最 sensitive 是孩子，那他们最，他们能够马上的反应。有一次我的我妹妹来 visit 我，然后她刚好有一个 baby 才几个月大，然后我就唱那个The wheel on the bus go round round and around， 然后可是我唱的时候呢，我唱 The wheel on the bus go round and around round and around round and around。And then, 可是在这个 Haydn 里面呢，他也有突然之间就停住了，所以不是我突然忘谱。怎么都没有人笑？再一次。Oh, you don't have to. Okay. So 那我们现在就来听海顿的 G 大调钢琴奏鸣曲第二乐章。听到他这个曲子怎么结束的，有没有出乎意料之外？如果他是，不，他没有，他是， 好像一个很调皮的孩子跑来跑去，然后突然间闯祸了，从后门溜出去。下一个作曲家呢是孟德尔颂。孟德尔颂大概是所有作曲家里面命最好的一个。他出生在一个非常富有的家庭，他们是犹太人，然后住在德国。有一次他在学校，合唱团正好在练弥赛亚，小朋友看着他就说，你一个犹太人你在唱耶稣的歌，就笑他，叫他回去就哭啊。他就跟爸爸说，被同学取笑。爸爸问了他为什么，后来他们下一个周末就全家人受浸成为基督徒。他当时是为了被接纳而成为基督徒，但是日后这本圣经成为他不可或缺，在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灵粮。他为了圣经写了许多的神剧，圣保罗还有以利亚，也写了很多的合唱曲。他跟他的姐姐感情非常的好，非常的亲，他们两个都喜欢文学，又都喜欢音乐，两个都是音乐家。他们家因为这个是家里这个身世非常的好，常常是艺文界大文豪相聚的地方，就在他们家客厅。所以他12岁的时候就拜见了大文豪歌德。那他12岁呢所写的作品，我念给你们听有多少。他已经写了2出歌剧，正在写第3部，这是他12岁的成绩单。他已经写了一个合唱曲，写了6首的交响曲，写了一个侍从奏，写了6首的赋格，更写了一些练习曲。所以他当时所写的东西已经超越莫扎特12岁所写的东西。那他跟他姐姐因为关系非常的密切，他们他姐姐有一次呢在排练他所写的一个清唱剧的时候，突然之间中风，就当场就死了。他非常的伤心，他6个月以后他自己也就过去了。所以他们孟德尔颂死的时候才38岁，非常的年轻。但是在他姐姐过世之后呢，他就想要勉励他的侄子，也就是他姐姐的孩子，那他就写下了这段话。你拥有一颗忠诚的心，真实的爱和勇敢，坚定的意志都是必要的。但是凭着这些和你自己的能力，你仍然缺少一样，就是愿神与你同在。我们也是，我们可以拥有世界上最好的钢琴，最好的车，最好的房子，最好的家庭，但是如果我们生命中没有神，我们仍然缺少，因为只有神能够满足我们的心灵。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他是愿意与我们同住的神。我今天给你们弹奏的是孟德尔颂写的《奇想回旋曲》。奇想就是好像即兴的感觉，在 improvise。所以我觉得这首曲子有一点像是一个没有画面的电影。那既然没有画面，我就想我们大家一起来编织这个画面好吗？ OK， 好，那一个电影开始通常都有一个布景，对不对？一个场景。好，那你们听听，这个布景是早晨、中午还是晚上？ 有没有说早晨的 ？OK， 中午大太阳出来的时候没有，一个都没有。哇，你看，好合一。晚上、夜晚 ，OK， good， 好，那夜晚的人多。好，那我们就这是夜晚，那是几点？六点还是十二点？十二点，哇，跟我想的一样。OK， 所以深夜 ，OK， 那这个电影里面一定要有主角，对不对？所以你们听听看，这个第一个出现是女主角还是男主角？一个都没有 OK Then I know the answer 女主角 Good 那这个女主角她是小孩少女、妇女还是老年女老婆婆说小孩的 OK 妇女、没有、我 少女 OK 那就少女了 OK 好那少女她是一个人吗还是很多人一个人哇你们刚说深夜那她是坐着呢就是在安静中还是她在走路在行进中吗走路哇一个人深夜在走路很危险耶为什么这么深夜在走路呢？这是烦心的事情。Yeah. OK, anyway, 所以这个又有故事 ,right? 然后他可能心里有一些挣扎。So, 这个 harmony. And then, 然后天要亮啦，怎么知道天亮了呢？就是从很安静变到很吵杂，对不对？一下子天亮了好多鸟也在叫然后到处、充满了生命 OK 那刚刚我们讲到有男主角、女主角现在也要男主角对不对我们来听听这个男主角在唱什么歌好吗说唱军歌的marching song 没有那他唱什么歌情歌他不是唱圣歌吗OK 唱情歌他对女生唱 And then、这个我先生说一个好的电影一定要有 action So 里面也有 action好像英雄救美一般的、那、在最后呢可能有很大的冲突、right? 然后他要这一番他要保护这个女主角 and then 很激烈所以最后你们听一听我把结局留给你们你们听他是生还是死 OK 已经有答案了 因为答案是死。你听，如果他这样结束呢？可能就生了。他这么结束，好像这个故事里面没有牺牲不好看，这个爱没有价值。可是你知道吗？有一个人也爱你而受死，他在十字架，他承担了我们的罪孽，背负了我们的痛苦。他不是随便的一个人，他是唯一圣洁，完全没有瑕疵，没有罪，完全至圣至善至美的神，就耶稣。下一个作曲家是布拉姆斯。布拉姆斯他第一次遇见舒曼夫妇的时候，舒曼夫妇就非常的喜欢他，因为当时浪漫派的音乐有一个趋向，就是走向个人主义和英雄主义，所以舒曼他们非常担心古典音乐会失去像巴哈、贝多芬他们传下来音乐提升心灵的这个目的。所以当他们看见布拉姆斯，就好像看到了一个传承的人，所以舒曼就大力的在他自己的音乐杂志上大力的提倡布拉姆斯，布拉姆斯也得到许多的支持，在音乐界上，在艺文界上。在他们相遇的一年之后，舒曼就进了精神病院。他精神病是家族的遗传，所以当布拉姆斯听到的时候，他非常担心，因为克拉拉就是舒曼的太太，当时他已经有六个孩子，那第七个还在他肚子里，所以布拉姆斯放下手边所有的工作，赶快连夜的赶火车到了杜塞多夫，就去协助克拉拉他们一家，他去打杂，做琐碎的事，看孩子，然后克拉拉可以再继续的去演出，他是一个钢琴家。就这样，布拉姆斯在那里一待，就是不是一两个礼拜，就是两年。他两年在那里帮助他们能够转化过来。So, 这个 very deep friendship, 一直到最后，布拉姆斯每一次写的作品，他就是第一个先送给克拉拉看，克拉拉给他指点，然后再送回去。他们的感情非常的深。那在晚年的时候，布拉姆斯也写了好几组的这个间奏曲献给克拉拉。那待会儿我要弹的就是其中的一首。那他就在说，这个间奏曲呢是非常深的语言， even 一个 listener 都 too many, even one listener is too many, 所以我们今天简直是破例。But 那他晚年的时候呢，有一次这个姚阿信是一个很有名的小提琴家，他的学生就亚伯来问布拉姆斯，你的灵感到底是从哪里来？他就一直追着他问，因为他说，你为什么能够每一次都写下这么刻骨铭心的音乐，好像深深的打到我们的心里。那布拉姆斯有一次就跟他说，好，我预备好了，我可以回答你的问题。那他就说，每一次我在作曲到最佳境界的时候，我感觉到有一个更高的能力在我里面运作。他也说，当我开始作曲时，我静静地询问造物主三个问题：一，我从何而来？二，我为什么在这里？ 三，我要去哪里？瞬间，神的灵像一道光，照进我的心灵，这就是我灵感的源头。那，我要跟你们谈的这个间奏曲，它一开始也像是在做一个问句，因为它是向上提的。你从哪里来？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将来要到哪里去？然后呢，这三个音也会在低音声部，会在下面的询问。然后呢，他把这三个音本来是向下然后再向上，对不对？向下两格，向上三格，然后他会把它 flip 转过来，变成向上两格，向下三格，就变成好像一个回答。然后现在And, 然后他在最后呢，我好喜欢他的结尾。他本来是往上，对不对？问两次，可是最后一次呢，他找到答案了，所以 instead 他就。就下来了。 So, 那我们来听布拉姆斯的间奏曲118号第二首。Thank you. 那刚才跟你们介绍很多的作曲家，现在我讲讲我自己的故事。我上一次在灵感的源头一提到我怎么学习钢琴，然后进音乐学校，怎么样得到突破，也怎么样被羞辱，然后怎么信主，后来我怎么样在教会里面开始有服事，然后在生命中也遇见了试探试炼。那我提到了我在情感上也受到了破碎，那当时对我来说那是一个很大的失败，我觉得我的人生好像被划了一个很大的黑点，我的心受到很大的震撼，我好像跌到谷底，好像一个忧郁把我抓住在黑暗中。那当时我就在想，我人生的价值到底是在哪里，我怎么样能够活出一个有价值的生命。如果说人生的价值是受到人的肯定的话，那人的肯定可以改变，那我的价值就一下子上，一下子又跌停板了。所以当时我就很苦恼，我就是在寻找我人生的价值到底在哪里。那当时我没有存款，我也没有钢琴，没有工作，我不知道我要去哪里，就拎着瓶箱，不知道我前面的路在哪里。可是很奇妙的，神在南伊利诺给我预备了一个教授的职位，那是很奇妙。当我开着 U 号到了南伊利诺一片的玉米田，我就想，神啊，你带我去哪里啊？这好可怕的旷野，没人啊。但是一到了学校，这个音乐院建的就像欧洲的这种古堡，那里面呢却是刚刚 renovation， 刚刚翻新，所以外面是像 古堡城堡的样子，可是里面是完全新的。所以我每一天去上班的时候，感觉好像我是一个公主进到城堡里。 and 当我一打开这办公室，我的眼泪都要掉下来。里面两架斯坦威的钢琴，一架跟这个一模一样长，是 concert grand， 另外一架是七尺的。然后有个书桌，有个电脑，然后蛮普贵的谱跟书，前面一个教授留下来他都不要了，所以我真是什么都有了。 and 在那里呢，有一次我早上在晨更的时候，这句话就给我很大的鼓励。我好像在这段话里面，我就找到了我的价值。这是从以赛亚书圣经里面以赛亚书说的，神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火烧，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你的救主，因我看你为宝为尊，又因我爱你，所以我使人代替你，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凡称为我名下的，是我为自己的荣耀所创造的。这里面讲到我们的被造是为了他的荣耀。我在那里面我看到了，原来我的价值是他给我的，因为他是创造我的神，而且他用什么样的价来买赎我呢？ 他用主耶稣是一个最尊贵的一个这世界上最高的一个价来赎回我，我算什么？可是他看我是这么样的宝贵，他愿意放出这样子的价码来赎回我。他说，因为我爱你，我看你为宝为尊，我们都是神眼中的宝贝。所以我现在新的 identity 是，我是神国蒙神所爱的女儿，我们都是。我盼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也成为这天国的子民，是何等的蒙福跟何等的荣耀。那有一个牌子叫做 GAP GAP， 有没有听过？有 GAP， 他做很多 T-shirt， 我给他一个定义 God's Amazing Plan， God's Amazing Plan， 神真的太奇妙了，他创造我们，他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很大的美意，他在你我身上，他给我们不同的恩赐，可是他也给我们在身上有一个很奇妙的计划和带领。当然他希望我们不但是接受了他属天的生命，接受了他的救恩，成为他的儿女，他也要我们活出那丰盛的生命。那在这个丰盛的生命里面呢，其中很大的是包括我的先生。我先生其实他在 Stanford 毕业之后，他就很想要结婚，24岁他就期待着他的另一半会出现，结果呢他做了伴郎8次自己都没有下落。他就常常说啊、It sucks to be me。 他一直在等候，结果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呢，我们就走上红毯，我们不是那个闪电结婚 OK， 是我们在一个好朋友的婚礼，他是 best man， 我是 maid of honor， 所以第一天见面 Hi I'm Sandra， 他说 Hi I'm Raymond， 然后我们就开始 dressing rehearsal， 那个 wedding rehearsal 就开始 走向红毯。 And 很奇妙，当时我在伊利诺，他在湾区，所以他就递了他的履历到南伊利诺大学，结果人家迟迟都没有给他回应，他就想奇怪，怎么你好歹也给我一封拒绝信吧。所以他来看我的时候呢，他就去了这个电机系去问，他说我递了履历可是一直都没有收到消息，我想问一下。就他们吓一跳，那他们就说你是，然后他就说我是从那个 San Jose， 他说哦原来是你，我们以为你是个疯子。We thought you were kidding。 怎么会有人要放弃他 Silicon Valley 的 job 要来南伊利诺来教书呢？所以当时他们其实早就把这个职位已经给别人了。 And 他就说哎，我可能要去 7-Eleven 找工作了。那当时他真的很卖力的在找在 Carbondale Illinois 的工作，那当时当然是非常的困难。但是我被他这个心意非常的感动，所以后来我也决定祷告了很久，我也决定我就搬到 Silicon Valley。 所以后来我们3个月认识，3个月 dating， 然后3个月订婚，3个月结婚。And 我没有办法说他是怎么样的100%的支持我，鼓励我，建造我。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再跟你们分享，然后再弹奏去年去赢法国的比赛，这真的是 Raymond 在我后面给我许多的 training and support. 所以真的感谢神，他所配的是最好的。And so 后来我们结婚之后，我们就想，我就想，我心里想，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想，可能也有。那我就想，我们以后会有宝宝，我就可以在家里教琴，然后有宝宝，然后他晚上可以回来，我可以煮饭，然后我们就很愉快，很美满。And then 我们后来就一直在孩子的事上就一直没有结果，一直等候，一直尝试，就都没有。那有一段时间呢，因为你付了很多心血尝试，你会有一点期待，所以当时也蛮失落的。那在那段期间，有一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呢，就半梦半醒的时候，快要起来了，就两句话就进到我的脑海，好像神在跟我说话。然后第一句就是 God is good， 神是好的。第二句 God's will is perfect， 神的旨意是完美的。就这两句话进来以后，我孩子的这件事情好像就在我身上就滑落下去了，就好像我就不再为这件事情担心，或者是操心说我们没有孩子怎么办，好像就是一个平安进到我里面，让我知道神他这件事情上有他的美意。 So 当时呢，我也不晓得那是我们没有孩子，那我现在要做什么。 And 当时 Raymond 就说，那你不是很想要用你的音乐能够在教会服侍，但是有一个难题，就是现在教会里面用的音乐多半是比较走流行的趋向，所以我弹的这些古典音乐根本就没用，所以我也蛮苦恼。他就说，那你要不要就去研究这些作曲家他们的心路历程，他们很多都是基督徒，你要不要就做一个音乐会来介绍这些作曲家。那我说 Good idea。So, 当我去研究的时候，我自己都好受到激励，看到这些作曲家原来他们是这么敬虔，等候神，等候灵感，然后他们是那样谦卑，他们不是claim 他们自己。所以当时在做这个研究当中也给我很大的激励。后来我们就整个灵感源头一做好，我们很开心，就我们就跟很多的朋友讲，也跟一些牧师们或是同工长老们讲，就他们听，他们说这个好奇怪，没有听过，那然后就没有人有兴趣。所以我们又就想说奇怪，神你给我这么一个 program， 可是我们没有地方可以去。但是那时候神也就是让我们学一个谦卑的功课，他因为这是他的事工，He will put the right people in place， 然后让这件事情成就。所以后来在春令营的时候认识了正义，然后正义就说，好，这个 good idea， 让我来跟我的朋友们说。结果呢，就灵感的源头一出来就收拾不了，现在继续的灵感的源头二，而且不但是我一个人，现在还有一整个诗班，还有二胡，还有男中音是 professional， It's just beyond what we could ever think about， 超越所求所想。所以虽然我们没有孩子，可是我们一同行是一车马的人，是非常非常蒙福的。 And 那去年一整年我也在做一些比赛，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有四个比赛。 Raymond 说你不可能一去就中奖，所以你要很多的 practice， 所以他就安排在不同的时间，就找到了有四个competition。 那第一个 competition 当然第一轮就被踢出去了，我已经二十年没有比赛了。结果一进去呢，竟然还碰见我在台湾教的第一个学生，他就说，老师你怎么会在这里？我说，老人也不能比赛吗？哪里有写这一条，你给我看。 But 那实在是压力很大，结果我们两个都第一轮被踢出来，然后我们就去吃饭，就叙旧去。And 那第二个比赛在德国，那时候就因为被踢出来，所以有一些警觉，然后就练在矫正，然后在预备。那心里也比较踏实，第二次，所以我就心里就想啊，我希望能够进一轮就好，我不期望进四轮 ，but 一轮 at least I need to get into the first round， 就一样，第一轮就被踢出来，啊，好伤心。就刚好那个比赛是在一个很漂亮的地方，我就拿着包包，然后我就开始去爬山。还好包包里面有很多卫生纸，我就一边哭，啊，每转一个角我就开始大哭，啊，然后想说好哭完不要再哭了，好收回去，转一个角又好伤心，又开始哭，啊，就觉得好失败。然后当时其实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想说 It's so hard, this road is just too hard。结果我不知道经过了多少路人，我就一直哭。然后后来终于有一个路人甲就跟我说要不要坐下来，在这边坐下来。And 刚好那个地方呢是一个景点，就刚好你爬到一个地方，然后它整个开阔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全景，就是很壮观，非常壮丽。所以当我在坐下来之前，我就先站在那里欣赏一下这风景。那当然，这风景一出现的时候，我完全都忘记了我在哭什么东西。结果在我的心里，就是又有一句话，就说这一切都是我的。你在哭什么？那我当时我就觉得很羞辱，我就想说神都看见我在跟他抱怨，我就输一个这个比赛，我在这边跟他扭。所以后来我坐下来就跟这个从东德的这个妇女，然后她不会讲英文，我会讲很破很破的德文，所以我们就这样的沟通，然后沟通完大概半个小时，他就带我去山下的古堡，请我吃最好吃的冰淇淋。好像神给我一个 reward， 说 "Good job, girl， 不要再哭了。"And 真的，神的带领太奇妙了，输了两次，神就让我赢了一次。And 在法国就赢了第一名，然后在Monte Carlo 他也让我很顺利的过关，虽然没有得到最后的那个奖项， but I feel it's a big honor 能够被邀请去那边比赛。他们给我的住宿就是面对地中海的一个房间，我的窗户一打开就是地中海，在 Monte Carlo Monaco。 So 虽然说前面要走的路还很长，我相信这个还是会有很多的坎坷，但是神他的计划是完美的，我们就是 do our best and let him lead the way， 他是道路真理生命，凡信他的必不至羞愧。那我们最后呢还预备了一个作曲家，就是韩德尔。韩德尔他出生的时候，跟巴赫，音乐之父巴赫出生前后只相差一个月的时间。他在德国出生，可是后来他在英国有很大的发展。他20岁写了第一出的歌曲，就非常的成功，就出名了。后来他40年之内写了30部的歌剧 ，and then。他写了26部的神剧。当他52岁的时候，他中风非常的严重，他右手四只手指完全不能动。那当时中风算非常严重的事情，大众人就想说他好不了了，他以后就这样瘫痪了。就没想到他很短的时间之内他就全部恢复。 所以他后来他就决定在56岁的时候，他决定他不再写歌剧，他就专心写神剧上。那其实他在中风那段时间呢，也正是他最人生困苦潦倒的时候。你很难想象韩德尔在52岁的时候，他那么风光，写了这么多的歌剧，可是他在52岁他是将近要破产，宣告破产，然后他要收工，要回德国去。可是就在那个时间点上，有人把弥赛亚的这个剧本就递给他说 Please try it， 请你给这个剧本一个机会。所以当他在写这个剧本的时候呢，也有他的仆人就说常常送饭给他吃，他就饭也没吃，一打开门只看到他满脸的眼泪。然后他这个曲子呢，全长是2.5小时，50多个乐章，他只花了24天就写完了。那我们今天要跟你们唱的是最有名的《哈利路亚》。那这个，这是他在写完他的作品，写他的签名。你会看到他的签名呢，比这个 SDG 还要小。SDG 就是荣耀单单归于上帝，所以他把荣耀写给上帝更大，然后他自己的签名签的小小的。那贝多芬也认同说，韩德尔是最伟大的作曲家，在他的墓前，我要蒙头屈膝。有一次，这个韩德尔《弥赛亚》演出完，非常的成功，他就跟大家说：“这一切不来自于我，而是从天而来。Not from me, but from heaven comes all。”那我们今天要唱的就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就是赞美主的意思。 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灵感的源头，所以在最后我们有一个神秘 encore 给你们。这个是从中国的一个农村妇女所写的，她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的音乐训练，可是她受到神的灵的感动，已经写了超越1000多首的诗歌。然后他的名字叫做小敏，那我们要唱给你们的就是最知心的朋友。
亲爱的主耶稣，你是我知心的朋友，在我人生最困苦的关头，在绝症癌症缠身的绝望痛苦中，你不离弃我，你背负我前行，你行骑士拯救我，你是我生命的主宰，爱的源泉，是我恩典福杯满满的源头，是我最知心的朋友。
让我们一同来唱一次好吗？让我们一起来。主，你是我最最心天上的父神，你就像一个父亲，总是等待着你的儿子、你的孩子们回家。也许今天在我们中间，有很多的孩子在外面流浪了很久，主耶稣要欢迎你回家。若今天你被神的灵触摸，你愿意更深的来认识这一位耶稣，让他做你的救主，一生一世带领你的生命道路，你可以轻轻的举起你的手。众人低着头闭上眼睛，我为你祷告。请放下，看见了，请放下。主耶稣说：“这世上有苦难，但是我已经胜了世界，你们可以放心。”他愿意做我们最知心的朋友，带领我们人生的每一站。还有没有愿意让他带领你的？这是莫大的福气，这一生最重要的一个决定。你不要犹豫，你不要彷徨。还有吗？看见了，请放下。有吗？天父在等你回家。还有吗？亲爱的父神，感谢你为着今天晚上的聚集，我们知道不是偶然。谢谢你让众弟兄姐妹在背后的邀请安排， 愿你亲自的祝福他们。我们也为着刚才举手的朋友们来祷告，主，愿你一生一世带领他们，愿你的话语向他们显现你是谁，让他们的生命中充满了你的恩典，让他们能够在真道中成长，能够勇敢地面对前面的人生，活出一个丰富的生命。我们感谢你，慈爱的神，感谢你爱我们，感谢你的拯救，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非常谢谢圣主姊妹跟天主师公哈，你们上一次来的时候，我跟一些同工正好在中国不在，今天晚上听到你们的献诗，还有你们的演奏，还有这么好的见证，我非常感动哈。那我不晓得大家的感觉怎么样，我刚刚听圣主姊妹在这里解释，在这里诠释每一首歌，我才开了眼界哈，原来弹琴可以弹出来是男生还是女生啊，是早上还是晚上。如果是女生还可以知道是少女还是少妇还是老人妇人甚至连结局是死了还是活的都知道哈。所以我是觉得隔行如隔山对我们矽谷这些工程师理性分析的，我相信今天晚上我们的确是很谦卑的承认我们不懂的事情实在太多了但是呢，你从这么多伟大的音乐家他们所做的曲子还有圣主姊妹的见证还有这些诗班所传的信息，你发现他们的中心都集中在这位伟大的神都在这里要见证，要跟大家介绍有一位神，而且他非常的爱我们刚才这个Sandra姊妹讲到这个孟德胜写给他的侄儿的那封信我非常的感动。他说你虽然可以拥有忠诚的心你可以拥有很真实的爱，你可以拥有很坚强的意志，但是你仍然缺少了一件。他说但愿神永远与你同在。我们很希望大家回去所留下来的印象，或者在这里所受到的感动，不是美妙的音乐跟一些故事，而是这位伟大的神，他居然降卑，居然爱我们而且刚才Sandra姊妹讲了一句话非常好哈，没有牺牲的爱其实是没有价值的这位神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把他独生的爱子赐给我们。那我真的希望我们在座所有还没有信耶稣的你能够不仅仅被音乐美妙的音乐感动，更是要为这位伟大的神，这么爱我们的神能够感动。所以你想多认识这位神就像你想多认识音乐的话，你要去多找圣主姊妹。同样你想多认识这位神，希望你能够，如果你从远方来，你能够就近找一个信仰纯正的教会，能够多去参加。如果你就住在这附近，那这个教会门永远向你们是敞开的我们欢迎你常常来到我们中间，有任何的问题有任何的这个痛苦，都欢迎你到这里来。这里是神的家，神的爱，神的祝福在我们中间我们非常的欢迎你们。每个礼拜天早上10点钟，如果你已经是信主的，我们欢迎你9点半就来我们每个礼拜都有所谓的波饼聚会或是守圣餐好，那我想我结束的时候为大家有一个祷告然后我们请刚刚举手决志的，请你们到前面来，其他的弟兄姊妹就可以到餐厅去用点水果。主耶稣，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您，你这位伟大的神，你这样子的爱我们，你把各样的恩赐赐给人，但是你给我们最大的恩赐，就是你心爱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主啊，我们为着你这样子的爱，这样子舍己无条件的爱，我们从心里面感谢你。我们特别为着今天所有在这里的福音朋友，我们向你祷告，但愿你继续来感动他们继续让他们有一颗寻求真理的心，直到他们接受你作为他们个人的救主，直到他们在你的面前找到了人生真正的价值，而且让我们这一生为着这个伟大的价值而活着。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特别把Sandra姊妹跟整个天主师班天主师公也交在你的手中，你继续祝福使用他们，也随着他们的脚步来祝福他们所有服事的对象。 我们感谢主，为了整个聚会，我们再一次把感恩来归给你。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